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实修走好修炼路，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0日。我遭冤狱迫害，回家后失去了工作，从2020年年底就开始每天在家采用抄法、背法的方式学转法轮，一边抄写一边默背，一个自然段抄写完就要求自己在心里默背一遍，等全部背会了再抄写下一个自然段，用了一年五个月的时间抄写默背了三遍转法轮。受明慧网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于是从2022年2月份开始，我就开始采用默背默写的方式学转法轮。默写完了第一遍转法轮用了五个月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默写第二遍，已经默写到了第二讲。因为学法是采用抄法、背法、默写的方式，对静心的要求就非常高，思想绝对不能溜号，否则就背不下来，更不用说默写了。用这种方式学法，常常感到好像师父的讲法都是第一次学到，找到了修炼如初的修炼状态。在背法的过程中，大法不断地开启着弟子的智慧，也不断地点悟着弟子在不同层次应该明白的法理，每背一次都会在修炼状态上有提高。同时在背法的过程中，一个字一个字的背法时，师父讲法时的语气善心常常让弟子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我也学会了如何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与人交往和说话，对照师父的法，发现自己竟然有那么多的执着心没有去，也为自己以前没有修好自己而错过展现大法的美好，而让众生失去得救机缘感到痛悔。一、去掉显示心，深挖背后的执着。在学法典的同修中，我的年龄相对来说是年轻的，我在常人中的文化程度也是高一点的。和同修交流时，同修都愿意和我交流切磋，说我法理清晰，能帮到人。这样一来，在学法典就助长了我的显示心。和同修交流时，有意无意就会显示出自己修得好、悟得高的心理。以前都习以为常了，都没有意识到。现在悟到了，于是我下决心要修去这个显示心。到了集体学法那一天，去学法典前我就提醒自己，今天一定要闭嘴，多听同修说。在学法小组，有位同修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大法弟子，一直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一直家庭磨难重重。每次在学法典学完法交流时，总是我说的多，总想用自己悟到的法理帮同修，总为同修的这种状态着急。学完法交流时，刚开始我没有多说话，一直忍着。可是当同修说出我认为的不在法上的话时，我又开始不停地说。这一次说完，内心感到怅然若失，没有之前的那种兴奋满足。回家后我很懊悔，怎么就管不住自己呢？我就下决心再次做好。每次到了集体学法的时日，我都会提醒自己做好。随着修炼意志力的加强，师父也帮我放淡了这个执着心。在学法典，我还有一个自己意识不到的习惯，经常把在明慧网上看到的好的交流文章和同修说。有时候同修间没什么切磋的，我就在那儿讲同修的交流文章怎么写得这么好，怎么对我有所启发，觉得这种行为是很正常的。 原来显示心在我这儿这么根深蒂固啊，那就继续修吧。这样一来，我就改掉以前的习惯，在学法典多听同修说。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要改，刚开始好难受。有时候又想说，我就提醒自己不要说，多听同修说。有一次正听同修谈他过心性观悟道的法理，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一句话来，这么简单的道理我几年前就悟到了。当时我心里一惊，虽然我不多说话，但心里的显示心里没有修到位。每个同修讲的都是自己所在层次悟道的法理，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我没有权利对同修指手画脚，我们只能相互理解与包容。悟到了法理，师父也扩大了我内心的容量。后来在学法典交流时，我内心变得平静了，能静静地听同修交流，也不乱插嘴点评了。回想修去显示心的过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背后都连带着妒忌心、争斗心、欢喜心、喜欢听好话的心、想让别人认可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以为是的心、色欲心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心。当我不再执着同修的执着，从法中归正自己，真正实修，那位同修也逐渐地走出家庭磨难，修炼状态也日渐好转。二，放下自我，无私为他，圆融整体。从2005年我成立家庭资料点后，一直到2018年，学法典同修的真相资料一直由我提供。从真相小册子、真相光盘、酒瓶、真相币，到2020年我遭冤狱迫害回来后，发现学法典的同修手中的真相资料几乎是空白，同修手中连明慧周刊都没有。因我被邪恶抄家绑架，冤狱回家后已失去了工作，家人害怕邪党对我的迫害，不同意我在家再做真相资料，我就下载周刊的语音提供播放器供同修使用。我又主动联系到了一位提供真相资料的同修，每隔一段时间去同修那里取真相资料和真相币。拿到学法典的真相资料，有两个同修根本不怎么要，偶尔拿一两本，只有一个同修每次能拿几本去救人。我也不被同修不好的状态带动，每次我拿出真相资料时都说，你们先拿，剩下的我去发。有时候看到他们的状态，刚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我就告诫自己，每个人的修炼道路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在管，我只管修好自己，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能在同修间形成间隔，我们是个整体。由于家庭的原因，十月份我需要离开本地了。看到学法典同修的修炼状态，他们很少做正实大法救众生的事，我就主动找到那位很少发真相资料的同修，告诉他，我还有七八个月的时间就要离开本地了，我们学法典的真相资料你负责去拿吧。同修虽然不敢出去发真相资料，但同修对大法坚定的心，愿为大法付出的那颗心却是无比珍贵的。同修非常开心地接受了。现在同修一直坚持为学法典同修取真相资料。结语：一天早上练第五套功法时，刚刚听完师父的口令，打完手印，在坐下来的一瞬间就进入了那种空无的状态，整个过程难以形容的美妙，没有人的思维，也没有肉身的存在感。一个小时的打坐，但我感觉就像一瞬间。当练功音乐终止时，我才会回过神来，怎么这么快就练完了？我好像不在这空间，连续两天都是如此。我知道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谢谢师父。在末劫的末后时期， 弟子会继续学好法，修好自己，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和默写法中修心性，作者广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3日。我一直都是通读转法轮学法，时间长了觉得容易走神，又容易漏字加字，有时自己都察觉不到。看明慧网明慧周刊上同修交流背法的体会，身边的同修也劝我背法，其实我有想背法的念头，可是一想自己已是60多岁的人了，记忆不那么好了，何况厚厚的转法轮，谈何容易，想背就能背下来吗？畏难情绪上来了，我就不敢背了。隔一段时间又想背，既然想修炼，就要学尽法，真正的学好法，想记住法，就只能背法，让自己真正同化大法。有法做指导，我就决心开始背法。不管怎么难，明天都要坚持背一段。如果那天有特殊情况不能背，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决心一定要背完转法轮。开始的时候，一句一句的背，背了几句就连着背，不断的往复。开始背的初期，经常是背了后句忘了前句，或记得中间忘了两头，有时一天都背不了一段，思想业力也不断的干扰我。有时正背得很用心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个什么问题来，要急于解决，或者突然间冒出一段在生活中或其他方面你很感兴趣的事情或一句话来，使你回味无穷。你思想稍微一放松就被它控制住，其实这就是思想业力在往自己大脑上反应。这样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又开始背第二轮了。为了提高学法质量，能更好地学进法记住法，我采取背一段默写一段法，想要一字不漏地把法默写下来，谈何容易。幸好已经背完了第一遍，有些基础也有些经验，正念更强了。可是当我把那段法背得很熟时，认为可以动笔默写了。可是当我刚拿起笔开始默写时，突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法都记不起来，更谈不上默写了。怎么办呢？我就开始背一句默写一句，再翻过来对照转法轮有没有错的，反复数次的背默，直到真正能把这句法背默下来，经过对照没有错和漏，然后我又把这段法从头到尾连贯起来默写2遍，不论段落的长短都坚持，最后用了1年多的时间终于背默写完转法轮。现在我已经开始默写第二遍转法轮，现在我要求自己最起码每小章节要达到连贯默写下来。背法默写法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能消去很多思想业，也能觉察很多执着心，也能很快地抓住他们了，灭掉他们，比如急躁心、欢喜心、利益之心、为私为我的心、怨恨心、妒忌心、怕吃亏的心、对家人的情、争斗心、占小便宜的心等等。其实这些所有的执着心在宏观下微观下都同时存在着，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同。宏观上的执着心会表现得比较突出，容易发现，微观下的执着心表现得比较隐秘，不易察觉。比如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里面很可能就带有许多执着心、争斗心、妒忌心、看不起别人的心、 念念不平的心、懒、安逸心等等。如果我们学法不扎实，主意识不强，平时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修炼，就容易把这些执着心忽略掉，被它溜掉，影响我们修炼。通过默写法、背法，自身有切身体会，每当我默写法时，经常出现想快速把这段法默写完，或想达到什么目标时，往往觉得很难背默写，心神不定。仔细查找，就会发现是急躁心、干事心、求完成任务的心在作怪。默写法的很顺利时，提升也快，不顺利时，往往都是被各种执着心干扰。以上是自己在背法、默写法时的一点体悟，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的背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4日。我之前做项目时没有太多时间学法，后来项目因故终止，有了很多的学法时间，但是学法老爱走神儿，所以学得比较慢，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想看书，觉得如果状态调整不好的话，还不如不看。这样过了大半年，也没看完一遍转法轮。有时单位里事情比较多，静不下来看书，就想通过看手机视频来打发烦恼，以至于还养成了追剧的不良习惯。一次，我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人念佛号要一心不乱的念，心里什么都不想，把大脑其他部分都念木了，什么都不知道，一念带万念，阿弥陀佛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我就想了，既然一心不乱的念佛号都能修成，那么一心不乱的背法也可以的，而一心不乱的背法还可以解决学法不入心这个问题，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法。因为背法时为了记住每句话，思想肯定也不会溜号，这是由背法的形式所决定的。当我看到满篇的文字而产生畏难情绪时，我就会开导自己说，你觉得看书容易吗？可是要想做到入心也是不容易的，相比之下，背法不是更容易做到入心吗？就这样，我开始了背法。因为我是上班族，一般都是在下班和休班时背法。可能之前听法看书比较多，我用了大约20天就背完了第一遍。开始背得很用心，一边背一边体会其内在的法理。我知道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原因的，细细体会每句法，很多意思都能琢磨出来，有时就像在展现一个个画面。我在这种状态下背法时效果也是很好的。之前做项目时，由于经常熬夜，会大把的掉头发，但那一段时间我用手使劲捋一下头发，也不见掉下来一根儿。有时晚上没刷牙，早上起来后会感觉牙齿很干净，用舌头试一下很光滑，好像已经被清洗过了。手心、手指等处经常会有一种炽热的感觉。但有时起了急躁心，有了一种完成任务的心理，那么背完后就会感到特别累，身体也没有了那些好的状态。由于一些事情的干扰，我在背第二遍法时已经是1年以后了。这个教训让我记住，以后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背第二遍法时速度明显慢下来了，我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不能为了背法而背法，一定要心在其中，
安下心来才能有所收获。第二遍也有一些干扰，断断续续背了两个月，背完了。等背完第二遍，我马上对自己背第三遍有了新的要求和目标。我要把每一讲从头到尾不间断地背下来，这样就能做到把这部法完整地背下来了。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同，所以不要攀比背法的速度。这里也不是显示什么，只是非常后悔自己没有珍惜时间，因为一些干扰而错失了背法机缘。之前项目负责人也提醒过我，我都不以为然。现在唯有加倍弥补自己在学法上的缺失，没有别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将来负责。第三遍背法就是通背了，我把段与段之间连贯起来，对每一章节的结构终于有了一些更深的理解。以前有很多不明白的，不知道某些段落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某段法与标题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读法一般是很快的，没有时间去思考，也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想想，好似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之前读法可能注重的是局部，现在通背能从宏观上体会法的内涵和深意。通背后会发现，师父讲的法非常严谨，逻辑性很强，其内在的原理非常深奥，层层叠叠，并非我们表面上看的大白话那么简单。背法时，我还有一种体会，就是书中每句法的语气词、助词都恰到好处。记得明慧网之前有同修写过，这、那不太好区分。当你背着背着就会觉得，本来就应该那样写，如果互换一下就不太顺。背法时还会突然发现一些之前被忽略的话，现在看那些话才是重点。刚开始背法时脑子是比较混的，也理不清头绪，每背一次，那些模糊的东西就会变得轮廓清晰一些，表面的间隔就会少一些。最后完整背下来后，会发现自己前后对一些法或同一段法的认识上竟然不太一样了。我背法时是闭上眼睛心中默背，基本上每句法在什么位置都是比较清楚的，状态好的时候每个字历历在目，有时漏了一句话马上就能够知道，因为那几个字的位置不在那里。我打算背完这一遍后再这样背几遍，争取以后跟正常学法一样，这样牢牢地把法刻在灵魂深处，随时随地都可以在背法中学法。背法不是最终目的，熟记于心，融会贯通，用法理来指导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一思一念，正心正念融于法中，同化大法，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还不算什么，那要练到什么程度，要使人的身体百脉都在逐渐加宽，能量越来越强，变得越来越亮，最后使上万条脉连成一片，达到一种无脉无血的境地，整个身体连成一片，这是通脉最终达到的目的。我从中悟到，我们学法也应该达到这种程度。立志背法时要克服畏难情绪，要对自己有信心，有恒心和毅力，一旦立下的目标就要坚定地去做，排除诱惑和干扰，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决心。当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后，就不会轻易地改变。再说一下我个人的记性，其实并不算好。在学校读书时，全班同时背某段课文，我算背得慢的，倒数吧。 说出这个事情来，主要是希望同修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把法背下来。背第三遍时，我感觉自己的记性有了很大的提升。以前我脑子挺糊涂的，有些事做了也不记得。而努力背法，不但没有把脑子累坏，反而使它更清晰了，脑容量好像也增大了。比如我以前在工作中，连记住一个货号都比较困难，现在连续记好几个都不会忘，只要闭着眼睛默想一下，差不多就能说出来，就像印在了脑子里一样，而且还不乱，很有条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本文只是想用自己背法的经验鼓励同修，如果你正在因为学法不入心而苦恼，或正处于磨难中，那么请不要过于担忧和悲观，可以试试背法，可能无意中就突破了困境。当然在背法时，究竟能领会多少，也不必太执着，只要知道自己心在其中就可以了。因为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讲过，师父说，无求而自得。